感谢主，让我们可以在主的殿中来一同的敬拜他。每次我们一同敬拜的时候，我觉得天父的爱就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的心深深的被触摸。我们都希望回家，回家的意义就是我们离开了家。所以今天我不是讲，今天我们不是讲回家，我们是讲离家，离家出走，开始流浪。那我们上次讲到说，上帝在爱中创造了亚当，并向亚当展现了一个完美的父的形象。天父为亚当精心预备了一个家，这个家不仅只是一个美好的居住环境，也是一个在恩典中丰沛的供应，更加是为亚当造了一位配偶，可以在家中享受亲密的关系。那我们知道上帝有一位敌对者叫做撒旦，撒旦嫉妒上帝与亚当这样一个亲密的父子关系，他要把一个孤儿的心放到亚当的里面。孤儿的心使得亚当不再能够感受到天父的爱，以致远离他的天父。非常可悲的是，亚当和夏娃中了撒旦的诡计，落入了他的陷阱。亚当从儿子变成了孤儿。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看人类的始祖是怎样一步一步离开了天父的家，开始了漂泊流浪的日子。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创世纪，要打一个图片。创世纪第三章，我们读1-13节和21-24节。好，我们一起读。耶和华神所造的，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21节到24节。
能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们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好，我们回到投影片。好，我们今天会从三个方面来谈撒旦扭曲天父的爱，不再体会天父的心，离家流浪成为孤儿。撒旦是非常狡猾的，他并非一开始就讲出了一个绝对错误的话，以至于我们很清楚地知道这是来自于魔鬼的。撒旦一开始总是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话，让我们又觉得对，让我们又觉得不对，以致开始去怀疑上帝话语的真实性。比如他说，他不会说神说，他说哎，神启示说不许你吃吗？那接着呢，撒旦就开始扭曲，扭曲什么呢？扭曲上帝不让亚当吃分别善恶树的用意。上帝禁止亚当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有他的用意。接下来我们会分享，但我们看见的是魔鬼在这个地方，撒旦在这个地方来扭曲神的这个命令。很多的时候，命令总是让人不舒服的。我们今天讲天父的爱，大家都很享受，很满意。而你讲到命令，一讲到诫命的时候，总是让人觉得不舒服。当我们不舒服的时候，就会有些声音告诉我们说，哎，其实上帝的意思是这样这样这样，让我们觉得说，哇，上帝就是一个很严厉的，每一天要盯着我们，哦，小心啊，不要越界啊，小心啊，不要犯规啊。当我们天天只盯住这一条的时候，我们却忘记了上帝说，这园中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的眼睛只定睛在你所没有的事情上，你的人生会变得非常的辛苦。如果你转头来看一看你所拥有的，其实你发现上帝在你生命中已经赐下许多的祝福。但是魔鬼今天要做的，就是把我们的焦点从上帝的赐福身上转移到上帝禁止我们去做的事。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过去我们常常被教导说，我今天遇到一件困难，哎，是上帝定义要训练你，上帝让你受苦，上帝让你被磨练。当然这句话没有错，我们人生的很多经历是要因着处境的困难得到生命的塑造。但是如果我们每一天只是把眼睛放在我们的困难上，我们就会忘记了原来上帝在我们生命中还有那么多的赐福。而这就是魔鬼的计谋，魔鬼让我们忘记上帝的赐福，而只是看见说，我要忍耐这个苦难，我要忍耐这个苦难。魔鬼怎么样来扭曲神的话？他对亚当说，夏娃说，哎，你们不一定死的，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怎么理解这句话？
这句话呢，我稍微把它夸张一点讲，它的意思就是说，撒旦对夏娃说，哎，你们别傻了，上帝啊，上帝是个骗子，他骗你们的，你们吃了不会死的，知道吗？不但不会死，你们的眼睛还能看到你们现在看不到的东西。上帝不让你们吃，是因为他害怕你们吃了以后可以像他一样分辨善恶了，从此你们就不再需要他了，不再敬拜他了。魔鬼的话语是非常恶毒的，通过这样一句话，一句简单的这一句话，魔鬼刻画了一个新的上帝的形象。我们之前看到第二章里面，接着上帝为亚当所预备的家，预备配偶，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形象？是一个天父的形象。但是借着这一句话，上帝魔鬼把上帝描述成一个没有安全感、非常有掌控的形象。他非常什么？上帝非常害怕，上帝非常害怕人夺了他独有的荣耀。哎，这就是撒旦想要尝试来向我们描绘出上帝的形象。而这样的一个描述让夏娃觉得，哦，上帝是有私心的，他一定留了什么好处不给我，所以他不让我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说到底为什么上帝不让亚当和夏娃去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呢？在第二章十六十七节里面，耶和华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的果子你可以怎么吃？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所以这里不是一个对等的，不是你可以吃这个不可以吃这个，而是说这么一大片都可以吃，只有这一个不可以吃。吃的日子必定死。在这一节的描述里面，让我们看见说，上帝为人的预备是何等的丰富，园中的所有果子都可以吃，包括了一个非常特别树的果子是可以吃的。大家记不记得是什么树的果子？生命树的果子。园中所有树的果子都可以吃，包括生命树的果子。同时呢，上帝为了确保人能够享受他的创造，能够享受他的赐福，为人立了一个界限，这个界限就叫做分别善恶树。我们常常觉得说，我们在上帝的供应里面看见上帝的爱。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界限的里面，我们同样可以看见神的爱。什么是界限？界限就是上帝给我们画了一个范围，在这个范围内，你们可以享受我的同在，享受我的赐福，但是有一个界限不要跨过。上帝在爱中创造人，那我们接下来要分享的就是为什么要有这个界限啊？没有界限不好吗？这是个什么样的界限？我们在前几次的分享已经分享过，上帝在爱中创造人，上帝希望什么？上帝希望我们能够领受他的爱，并且能够回应他的爱。为此，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一个 Hogado， 一个非常大的礼物。这个礼物叫做什么？有没有人知道？这个礼物叫做自由意志，叫做自由。啊，什么以前说，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若为什么故？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哇，上帝起初的时候赐给我们有自由的意志，因为什么？因为只有当我们可以自由的选择去表达爱的时候，那个爱才是真正的爱。如果今天你因着某一样的限制，你晚上，对不起，我乱说的，你晚上上床之前你不跟你的太太说三遍我爱你，你就不让你上床。哎，当你这样说，你是被迫说的时候，那不是真正的爱。当你是被限制而表达的时候，那个一定不是真正的爱。我们不会从一个机器身上感受到爱，因为机器什么？机器是按照命令来从事的，你给它一个指令让它开它就开，你让一个微波炉转五分钟它就转五分钟。机器是没有选择的，无论你说什么它做什么，它无论为你做多少的事，你也不会感受到爱。今天有一些智能玩具，什么叫智能玩具啊？我们有时候啊，那种玩具，有的时候你去摸一下他的头，他就会很开心的说：“我爱你，我爱你，我好爱你啊！”有没有见过这种玩具？哎，我去那个 Eleanor 他有这样的玩具啊。你会觉得什么？如果这个玩具跟你说“我爱你，我爱你”，你会觉得什么？你会觉得很好玩哎，但是你会不会感受到他真的在爱你？因为你知道他是奉命行事。上帝没有把我们创造成一个机器人，让我们只是单纯的服从命令。所以上帝给予我们自由，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明白，要想享受自由就必须有界限，当跨越了这个界限，我们就失去了保护，我们就失去了自由。很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们想要在路面上我们自由的开车，我可以自由的从这里回到家里面，然后去到荷兰旅游，我可以自由的开车，但是有一个界限，那个界限是你要遵守那个红绿灯。如果你不遵守这个界限，你跨越了这个界限，你就失去了保护了，你很可能就失去了这个自由。你没开两步你闯了红灯，结果旁边就有一个车撞过来，从此你就失去了自由。所以呢，这个界限是一个自由的界限，恰恰因着这个界限让我们知道上帝是何等的爱我们，因为他选择让我们自由的来表达爱。同样呢，这个界限也是一个顺服的界限。上帝的智慧远超过人的智慧，他在人身上，他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当人愿意让神的意念成为我们的意念，让神的道路成为我们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上帝的里面去找到人生的智慧，我们就能够在上帝里面去成就他在我们生命中的美好的命定。如果你说我认为我比上帝更有智慧，那就代表着你越界了。上帝为你画了一个界限，上帝说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我的道路高过人的你的道路。如果你在这个界限之内，如果你肯顺服我，如果你肯活在我的智慧的里面，你就可以完成你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你就可以完成你在这个世上的命定。因此顺服神保障了人可以持续地活在神为我们预备的祝福的里面。所以当人跨越了这个界限的时候，就是背逆了神，
就失去了神同在的祝福。上帝设立这一个界限，其实是把一个选择放在我们面前。什么选择？一条路，生命树的道路；一条路，分别善恶树的道路。分别善恶树的道路就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要拥有独立自主的意识，我不需要依靠神。我即便跨越了这个界限，我尽管到了神之外，我仍旧可以寻求分辨善恶的知识。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人用自我的标准来断定是非善恶，走上自以为是、自以为义的道路。而生命树的道路则表示一种与神的生命的连结，表示我们要在神里面去寻找那个分别善恶的知识。只有神才是唯一真理的标准，认识神才能认识真理。生命树也象征着神的同在和神的供应。当人持续的与神的生命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人会敬畏神、顺服神，接受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供应，接受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引导。我们的人生就成为一条走在生命树的道路上，我们的生命被塑造，越来越丰盛，越来越能反映出神的形象。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时我们拥有的不再只是分别善恶的知识，更是能够不断活出分辨善恶的生命。这一句话非常的重要，我希望弟兄姐妹你可以知道，你可以在神之外去寻求分辨善恶的知识，但唯有你走生命树的道路，在神里面，你不仅可以拥有分辨善恶的知识，你更加可以拥有的是分辨善恶的生命。什么叫做分辨善恶的生命？也就是说，你不需要借着一个外在的要求告诉你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如果你只是借着一个外在的要求，我们很多的时候只是接受一个外在规条的限制啊。开句我想不到什么更好的例子，想一句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你如果只是一个遵循外在的规条，那么你在法国的时候，乱讲了，你想娶两个老婆可不可以？那不可以。你说为什么？我会问上前还娶几个老婆，他说两个，我说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他会说法律不允许。外在的一个标准告诉帮助我们来判断是非，法律不允许。但是不是有一天我把你送到 ISIS 去，你就有了不一样的选择，因为在那里选择是可以不一样的。你到底遵循的标准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生命？所谓拥有分辨善恶的生命，就是不是依靠外在的标准，而是依靠一个内在属神的生命来分辨何为善、何为恶，并且做出一个向善的决定。这是一条彰显属神生命不断的成长的道路。上帝不仅把一个选择放在我们面前，我常常想到这一点。我们做选择题，当今天我们做选择题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说上帝何等的爱我们啊。很多人都是学生啊，你去考试的时候，你会有一种题叫做选择题 ABCD， 哇，你会不知道我该选哪一个是对的。 我们很困惑，不知道该怎么选。但是在这个地方，上帝虽然给我们出了一道选择题，上帝还告诉我们什么是错的答案。当上帝告诉我们什么是错的答案，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上帝告诉我们的正确答案。 是不是这个意思？上帝不仅把一个选择放在我们面前，他还告诉了我们，哎，什么是错的答案。也就是说，他为我们指明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这条道路是什么？这条道路就是永远的活在与神的生命连结里，让上帝成为我们的天父，在他的爱里面被遮盖、被滋润、被塑造、被成全，来完成我们在地上的使命。这是一条生命树的道路。所以我们看到撒旦是何等的可恶，他把上帝这样一个美好的旨意，把上帝所启示给我们希望我们走在属神生命的道路，扭曲成什么？他把这美好的心意扭曲成好像是神害怕，神害怕我们像神一样有智慧，神害怕我们与他平起平坐，所以呢故意留一样好处不给人。这有点像我们，像我们什么，像我们中国古代的时候，我是一代宗师，我去学那个杨露禅，去偷师学艺，学太极拳，我收了这个徒弟，但是呢我不能让这个徒弟超过我，所以是怎么样，留一手。中国人都知道留一手。在这里魔鬼的意思就是上帝留一手，哎，很可悲。我们都在笑，我们觉得这怎么可能呢？但是可悲的是亚当和夏娃没有拒绝撒旦的谎言，他们开始怀疑天父的爱。这个怀疑呢使他们越来越觉得，你知道当你开始怀疑的时候，本来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前面圣经第二章里面讲到说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做食物，也都能悦人眼目。哎，但突然间在现在，当他开始怀疑上帝的爱的时候呢，他就觉得那一棵树的果子怎么样，经文里面有记载说特别的可喜，特别的能悦你的眼目。所以今天当我们开始怀疑神在我们生命中那赐福的意念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越来越多世界的东西非常的吸引我。其实这并非是一个完全不对的事，因为人都是这样，我如果在你这里能够得到满足，我就在你这里，如果在你这里得不到满足，我就找其他地方能让我满足。但问题今天魔鬼告诉我们，上帝无法使你满足，上帝保留了。今天我们应当有这样的智慧，我们看到说神的心意告诉我们在他里面有一切的丰富。天父因着撒旦这样扭曲天父的形象，所以天父在亚当和夏娃里面本来的形象是一个全然的父的形象，爱的形象就渐渐的变模糊，变得成一个有保留，变得是一个非常苛刻的形象。最终他们听信了撒旦的谎言，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说，当他们听了撒旦的话以后，撒旦的话有没有应验？到底 带来了一个怎样的结果？人开始变得不再体会天父的心。前一段时间梁牧师讲了一篇道，叫做天父的心。但今天多少的时候我们已经感受不到天父的心，经文里写说他们吃了以后的确眼睛明亮了，但明亮了，这个眼睛明亮了，是否就像撒旦所说的一样，他们拥有了像神一样的智慧呢？有没有？当然有。他们拥有的是什么？他们拥有的叫做羞耻。当他们一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明亮了以后看见了什么？看见了彼此是赤身肉体的。当他们看到彼此赤身肉体的时候，就感到非常的羞耻，赶紧去找了一个无花果树的叶子，做了一个裙子来为自己来遮羞。这让我们看到，当人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时候，开始了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什么叫有了自己的价值判断？就是以前上帝认为好的，你跟上帝的判断是一样的，上帝认为好的我就认为是好的，但今天上帝认为是好的，我却不对，你说是好的，我觉得这是羞耻的。当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上帝看着他所造的亚当和夏娃，说了一个两个字，甚好，还不是一般的好，说的甚好。当时的亚当和夏娃，他们的价值观是跟神是一样的，所以说第二章记载说，那时二人赤身肉体怎么样，并不觉得羞耻。但今天当他们一旦说我要自己来分辨善恶的时候，他们拥有了自己的价值判断，他们将上帝看为甚好的创造当作是羞耻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一旦开始遮掩的时候，当你开始意识到自己是羞耻的并开始遮掩的时候，你就开始担心别人能够看到那个真实的自己。为什么？因为你认为那个真实的自己是羞耻的，所以你一定会去隐藏自己。所以人们开始找很多的事情来装饰自己，有的时候借着我们的行为，有时候借着我的社会地位，有时候借着我的财富，我借着很多的东西来装饰自己，让别人看不见那个真实的你。因为你担心别人一旦看见那个真实的你，你会觉得他会觉得你羞耻。人忘记了自己的价值，人认为我的价值就在于我外面有多少的装饰。人不再体会天父的心，不再明白自己在上帝眼中的价值，而是要去努力的表现来获取价值。这是第一个结果。当人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时候，我们就开始不再认定自己，我们不再认定我们是神的儿子这样一个尊贵的身份和价值，我们开始要借着努力去获取一些的东西来表现我的价值。天起了凉风，耶和华在神的园中行走，那人听见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中的树林中躲避耶和华的面。 上帝不是第一次在园中行走，在那个耶和华的园中行走，那个时态是一个现在时，它意味着是上帝常常的在园中行走。当上帝像往常一样，当上帝像往常的一样在伊甸园里面行走的时候，上帝没有变，人变了。人变得不再能够体会天父的心，人开始惧怕上帝，人不再像以往一样。以往的时候，当天父出现的时候，当然了，我们是想象啊，不是经文里面没有见。我们可以想象，当以往，当天父行走在园地里面的时候，园中的时候，人的反应一定是欢喜快乐的来迎接天父，跟天父一起歌唱，跟天父一起跳舞，享受和天父同在的欢愉。而今天，那一位上帝没有改变，人改变了。人不但能够享受神，人变得开始惧怕神，以至于人怎么样，躲了起来。当上帝在爱中呼唤亚当，你在哪里？这不是一个定罪的呼唤，这是一个爱的呼唤。你在哪里？今天你在哪里？今天你躲在什么地方？今天你做了什么事情让你觉得你需要躲起来？你的天父在对你说，你在哪里？这是一个要把亚当重新带回到神面前的呼唤，这是一个挽回的呼唤。但亚当却因着害怕而躲藏了起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人跟神对事物有了不一样的看法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的价值观跟神的价值观不再一样的时候，神跟人之间的那个亲密关系就破坏了。当你跟神的关系破坏了以后，你会觉得在神面前是非常不自在的。甚至当神呼唤我们的时候，我们仍旧会躲藏。当我们跟神之间我们所拥有的不再是一个亲密的关系，而只是一个他怎么说我要去怎么做的一个命令的时候，当我能够成功的去遵行命令的时候，我是很有感觉的啊，我会很自在。但是你注重的如果不是关系，你又做不到神的命令的时候，你会在神的面前非常不自在。上帝没有在责备你，你都会觉得不自在。只要在神的面前，你就会觉得不在。为什么？因为你觉得当上帝直视你的赤身肉体的时候，你觉得上帝会厌恶你，你觉得上帝的眼光会令你羞愧。当你自己觉得羞耻的时候，你就会把这种心情投射到天父的身上。当你自己羞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天父会用同样的眼光来看你，这会让你觉得羞愧。所以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有这种感受，每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最常做出的选择是什么？最常做出的选择是祷告吗？不是，是逃避。我们最需要的是在做错事的时候听见天父的呼唤。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我们要听见天父的呼唤，亚当你在哪里？这是一个挽回的呼唤。 如果我们没有明白神的心，我们就一定会选择逃避。期待当你听到天父对你说你在哪里的时候，你选择的是快跑来迎向他，接受天父无条件的爱。当上帝再一次的问亚当的时候，第二次问亚当，谁告诉你你吃身肉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了吗？亚当怎么样？亚当赶紧说，是你赐给我的那个女人，她给了我这个树的果子吃，我就吃了。亚当也不甘落，夏娃也不甘落后，赶紧也说，不是我，是蛇引诱了我，我就吃了。我想问大家，当上帝问这个问题说，莫非你们吃了那个果子了吗？上帝知不知道他们已经吃了？当然知道。那么上帝为什么要这么问呢？如果我们不用那么复杂的思想，你想象一下啊，带头问一下带头，有亚尼克很喜欢吃冰激凌，但是你觉得他吃太多了，你不让他吃了，你就把冰激凌放起来了，放在比较高的地方，他够不到。结果有一天他发现了，哎，原来他爸爸把冰激凌放在那儿了，他就踩了一个板凳上去呢，咬了冰激凌吃了几口，然后呢又小心翼翼的把盖子放回去，放回到那儿。他以为爸爸知不知道？不知道。那有一当戴涛一开门一看到冰激凌，哎，少了一口的时候，爸爸知不知道是谁吃的？当然知道。但是他会不会把亚尼克叫过来说，亚尼克，你怎么又偷吃冰激凌？你可能会说，哎，亚尼克，这里有个冰激凌，哎，怎么讲说，哎，这里有一个冰激凌被人吃了，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或者说，亚尼克，你有没有吃这个冰激凌？你这样问的意思是什么？你这样问的意思是什么？给他一个认错的机会。上帝再次给亚当一个认错的机会，但是亚当不再能够体会天父的心，他不再相信天父能够全然的接纳他，他觉得天父一定会为了这件事情来责罚他。亚尼克会不会觉得你如果他发现了你一定会责罚他？也是，哇，你要悔改。当亚当他开始惧怕，他开始害怕，他开始怀疑天父的爱，他怀疑天父不再接纳他，他怀疑天父会责罚他的时候，他的反应就是什么？推卸责任，不是妈妈吃的。这里亚当很过分，哎，他不仅把责任推到了夏娃身上，这还把责任推到了谁身上？上帝身上。是你给我，哎呦，这个真的是人的这个堕落的本性真的显露无遗。当人跟神的关系破裂以后，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人不再相信神无条件的爱，他会认为，哦，只有我做得好，只有我做得对，我才配得上帝的爱。同样，当自己做得不够好的时候呢，他也会相信说，当我做得不够好的时候，上帝的审判会临到我。这使得我们非常害怕，我们非常害怕神的审判。我真的看到很多，我在去年去韩国，有一次去韩国的时候，我不认识，我在一个聚会的里面，我完全不认得一个人，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人就来找我，问我说，这个女孩子问我说，
你是牧师吗？
我当然了，我在外面，我不会像你这样问我说，哦，不是，我是传道。当在外面，我说啊，是是是。他说我可不可以跟你谈谈？我说好。
一坐下，没说几句就开始流泪，怎么样？他说，哦，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信主多少年了，但是最近我跟我男朋友，我怀了孕，然后我没有办法忍受，我没有办法承担，我去堕了胎。他说我现在每一天我都做噩梦，我梦见上帝要把我丢在硫磺火湖里，我梦见上帝的刑罚要临到我。他问我，上帝还爱我吗？上帝还会要我吗？
我打算跟他翻开圣经，我要让他看见在他的身上有羔羊耶稣的宝血。我对他说，有一天你如果进天堂门的时候，如果彼得拦住了你，对你说你不可以，你堕过胎，你不可以进。我说我当时真的这么讲，我说你就把肩膀给他看一下，说这里有羔羊宝血的印记，我可以给你100%的保证，你就可以进得去。哇，那谈完那天后，那个姐妹第二天她就带着她的男朋友来找我。其实我们的营会800多人，她怎么能找到我都不知道。她就带着她男朋友来找我，就一脸释放的样子。
今天多少个基督徒，我们是因着惧怕神而活得谨小慎微，小心地做一件事，我们很怕一旦做错了一件事，上帝的审判就会临到，以至于我们会产生一种倾向，就是一旦做错一件事，你不会很快地悔改的，你会怎么样？你会想尽办法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来推脱责任。我们会说，哎，我如果偷钱是偷盗，我只不过是在我工作的地方不经过老板许可，我怎么拿一些东西大虾炒了炒吃了，这个是不是应该这个不是偷盗，这个无关。因着你的惧怕，你会为着你的行为找非常多的借口，找非常多的理由去推脱，而那个做法恰恰使你离神越来越远。如果你知道上帝的爱，如果你知道上帝无条件的爱，如果你知道你在上帝里面，上帝为你提供一切的丰富，你会很容易的说，阿爸，我错了，你那么富有，我干嘛要在这里做，对不起，我这样讲，我对我自己讲，我曾经这样，我干嘛在这里做这么下三滥的事。我不是要讲你啊，我是讲我自己，就是说我可以在父的面前，我说我是一个荣耀的尊贵的神的儿女，我干嘛要做这样的事？我可以很快的回到神的面前，因为我知道上帝无条件的接纳我。当我们开始推脱责任的时候，这个不仅使我们越来越无法感受到天父的爱，也会破坏我们的人际关系。就像亚当的行为已经严重的伤害了夏娃。很多的时候，我们今天在家庭里面，我们夫妇关系不和，我们跟孩子的关系不和，回到很多根本，都是因着我们推脱责任，彼此指责，分辨善恶而带来。我们最后看，离家流浪成为孤儿。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的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自出之土。当亚当和夏娃因为走上了分别善恶树的道路，罪带来了羞耻，带来了恐惧，带来了彼此指责，使得人不再能够活出天父的形象，并且罪还会给这个神所创造的完美世界带来巨大的破坏。 人类被带入到一个被撕裂的痛苦中去。上帝为了不让人永远的活在这种痛苦当中，永远活在一个在罪所蔓延的世界当中，他要亚当和夏娃离开伊甸园。为什么？这里有讲，免得他们吃了生命树的果子就永远的活着。这个时候的永远的活着不是一个祝福，是一个咒诅。如果永远的活着，永远活在罪的里面，永远活在彼此指责里面，永远活在羞耻里面，我想请问，这是否是一个祝福？这不是一个祝福。从此，人就离开了天父的家，开始在世上漂流的日子。这对亚当和夏娃来说，可以说是一种惩罚，但同时也是一种保护。这使得亚当和夏娃经历一次短暂的痛苦，为要能够永远的不只是活着，而是活在神的同在里。今年我们一年的信息都会在讲一个事，就是天父将会再次的把这个浪子带回家。虽然人的心已经远离了神，不再能够感受到天父的爱，但天父的爱却没有离开人。所以我再次跟各位弟兄姐妹讲，不是在你信了耶稣以后天父才爱你，当你在母腹当中的时候，天父就认识你，天父就爱你，天父爱这个世上的每一个人。所以尽管亚当和夏娃犯罪远离神，离开了伊甸园，但是天父的爱却没有离开他，天父的爱仍旧与他同在。我们怎么知道的？我们看第二十一节，三章二十一节，耶和华神就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这个衣服跟刚才的无花果树的叶子已经不太一样了。这个衣服不仅能给人遮羞，还能给人带来温暖。到底是什么东西可以解决人的羞耻感，又可以让我们重新感受到天父爱的温暖呢？上帝预备的救赎，上帝为亚当和夏娃预备了救赎。所以我们在稍往后的立位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关于献祭赎罪的一个记载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立位记第一章四到六节，他要按手在凡祭生的头上，凡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那人要剥去祭燔祭牲的皮，把燔祭牲切成块子。我不能很长时间讲这个，我很快的讲。他的意思是说，当用皮子做衣服的时候，预表的是神为人预备了赎罪的祭物。因为当那个祭物献上的时候，皮子会留下来，代表着有一个祭物为着他们的罪预备了。而穿上衣服意味着上帝把这样的救赎披戴给亚当和夏娃。这样的救赎预表着罪的赦免，预表着除去罪的羞耻，预表着再次回到天父的面前，领受他完全的爱。虽然旧约的祭牲只是一种预表，在新约里，那真正赎罪的羔羊已经临到。耶稣的死 不仅为了你我的罪赦免了你我的罪，耶稣的死也同样赦免了亚当的罪。24节说，于是把他赶出去，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虽然天父为亚当预备了救赎，但是他们也还是要必须离开伊甸园。为什么？因为只有离开才有新的开始，必须要经历过世上的艰辛，才会明白救赎的可贵。只有一个真正曾经离开神的人，他才会真正体会到恩典的宝贵。我不是鼓励每个人去犯罪，我是说一个人真正经历过那个死因的幽谷，他感受到上帝的手把他再次提拔起来，他才明白恩典在他生命中的价值。当我们真的明白离了神的遮盖我们的人生是如此痛苦的时候，当我们真的知道走这个分别善恶树的道路只能落入无止境的羞耻惧怕纷争的时候，我们就会迫切地呼求上帝的救赎，我们才能明白恩典是多么的宝贵。但这一切我们明白，亚当没有明白，亚当并不明白，所以亚当不想离开伊甸园。所以刚才那个地方还只是说神说我们把他打发出去，24节就变成了把他赶出去。所以我相信亚当不明白，亚当不想离开伊甸园，但是最终还是被赶了出去。他不明白天父的心，不明白天父已经赋予了他一个生命新的开始。亚当感受到的，亚当不再感受到被爱，他感受到的只是什么？他感受到的只是被遗弃，他感受到是被从家中赶了出去，他不再能够确定自己儿子的身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知道我为什么我这么强调，我无论在很多的聚会里面我这么强调持守你儿子的身份，认定你儿子的身份。因为当你不认定不确定你儿子的身份的时候，取而代之的就是孤儿的心。当孤儿的心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一个无父的时代开始了。所以今天我不会讲更多什么是孤儿的心，因为我们这一年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在讲孤儿的心。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的浪子还在过着漂泊流浪的生活，有多少的孤儿还在过着努力抓取但却没有盼望的生活。天父希望我们明白，他为我们预备了另外一个永恒的家。什么？启示录里面记载了新天新地，并且他也为我们预备了一条回家的路。什么？耶稣基督。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救赎的历史，就是一个天父呼唤他儿女回家的历史。让我们用信心来领受基督的救赎，不再做浪子，更加不再做孤儿，让我们一起踏上回家的路。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